玉置一郎把车开到离卢家大门有30米远的地方停下了。他向王一民点了点头，就走下车去。当他回身关车门的时候，又探进头来。
你安心地等着啊，一切有我保你平安。
玉置一郎这几句简单的话语饱含着友谊和真情，王一民感动地点着头。他看着玉置一郎关严了车门，迈开两条长腿，快步地向卢家大门走去。王一民在汽车里等着，这回他没等太长时间，也就那么5-6分钟的功夫，玉置一郎就回来了。他回来的时候走的速度比去的时候还快。只见玉置一郎一头钻进了车门。
哎，真是太巧了，领兵来的正是山口宪兵中尉，他给我的叔叔当过卫士，他也认识我。他跟我说，这个命令下得很急迫，让他立即领兵前来，守住卢家大门、楼门，切断卢家和外界的联系，不许任何人出入。那个命令还特别指出，要在卢运起寝室门外设岗，不许他走出屋门一步。佣人可以送茶食用具，但不许交谈。
哦，那你没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严厉的行动吗？
我问了，他说他根本不知道，他只知道执行命令。
哦，是这样。你能不能领我进去一下？
这恐怕不大容易呀、啊。除非能想出一个充足的理由。
充足的理由。那你就这样告诉他。你跟他说，就说我住在这里面，要给你取几本你急需的参考书。
好，这个理由还算充足，我想山口不能不点头的。那咱们走。
且慢，光进去不行啊。
那你还要？
我还必须想法能见到卢家的人呢、啊。
这又不容易办到了。他们是奉命隔断卢家人和外界的联系的。
是啊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不见卢家的人，能见到卢家一个叫冬梅的丫鬟也可以。你跟他们说，说我住的房间归冬梅管，钥匙在他的手里，必须由他来开门。
那好，试试看吧。咱们现在把车开到门前去。你把你那身漂亮的西装好好整理一下啊，领带嘛要重新的系一系。在这些人面前，只有神气十足才能畅行无阻。
那好。王一民点了点头。
趁玉置一郎倒车的功夫，他重新整理了一番西装。玉置一郎把车开到大门口就停下了。王一民和他双双走下汽车，并排往大门里走。把门的日本宪兵已经认识玉置一郎了，但还是把他们拦住，指着王一民向玉置一郎说着什么。就在玉置一郎和宪兵说话的时候，从门房里快步走出一个戴黑领章、肩扛中尉牌子的宪兵军官。他一边向玉置一郎走过来， 一边嘴里头叽里哇啦地说着什么。玉置一郎回了他一句日本话，然后转过头来给王一民做介绍。
他就是山口中尉，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。
说完，玉置一郎指着王一民对山口说了几句日语。山口一听，竟双足一碰，咔，给王一民行了个军礼，嘴里还说着什么。玉置一郎忙给王一民翻译，
他说请您多关照。
王一民也微微鞠了一躬，给您添麻烦了。玉置一郎替王一民翻译完了以后，就接着说上了。当玉置一郎和山口他们两个人又对着说了几句以后，玉置一郎转过脸来冲着王一民，
他同意你进去，丫鬟冬梅由他给你去找，但是他也提出来了，第一，你要快去快出来，第二，只许你进自己的房间，不能到别处去。
王一民点了点头，那可以，只是我要取的书记不清放的地方了，可能我得找一找。玉置一郎又和山口互相说了两句，然后给王一民翻译。
山口中尉说多耽搁几分钟倒是可以，他只希望你能尽量的快，你要知道他放你进去是冒着很大风险的。那太感谢了。
王一民点点头，接着山口又问王一民住在哪个楼门，王一民指给他看，以后三个人就快步向西楼门走去。整个大院里静悄悄的，除了几个守着摩托和看着楼门的日本兵外，再看不见任何人。王一民习惯地抬头向东楼二楼的一扇窗户上望去，窗户里空空的，不见一个人影。
忽然随风飘了一阵女人的哭泣声，这个声音断断续续，若隐若现，是从东楼二楼传出来的。这不是一个女人的哭声，还夹杂着女人特有的数到声。这数到声显然是年老的女人发出来的。王一民只搞那一阵心急火燎，他忙把脚步加快。
山口把他们俩送进西楼楼下客厅，就去找冬梅。玉置一郎没有坐下，他在那宽大的客厅里不安地来回走动着，不时地看看表，他也有些心急火燎。王一民推开了客厅门，想要再听听楼上有没有哭声，但是这回可听不见了。守着楼门的两个日本宪兵还斜着眼睛直看王一民，当王一民也注意看他们的时候，这斜眼儿又移走了。不一会儿，山口领着冬梅来了。王一民这么一看，只见冬梅眼圈发红，面容凄楚。他看见王一民，嘴角一抽搐，要哭，但他立刻把头一低，又忍住了。王一民立即走上前去，上楼，打开我的房门。冬梅点头，转身往楼上跑，王一民也跟着往楼上走。他想不到山口竟也跟在王一民的后边要上楼。王一民赶忙回头看了一眼从客厅里跟出来的玉置一郎，玉置一郎忙喊住了山口，和他说着什么，接着又拉着山口走进了客厅。这样就剩下王一民和冬梅两个人走上了二楼。冬梅在前面走， 开了房门，站在门里边等着王一民。王一民快步走进屋里，关严了房门。冬梅，时间紧迫，快告诉我家里的情况，挑最主要的说。
嗯。
冬梅连连点头要说话，但这个声音没出来，眼泪却先淌出来了。哎呀，王一民急得一拉冬梅的胳膊，这是什么时候，快把眼泪咽回去说话呀。
嗯，你让我说什么呢？我好好的一个家，这回真完了。
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嗯，哦，我先告诉您，少爷让日本人给抓去了，是从马迭尔旅馆抓走的，说他犯了反满抗日的大罪。这个凶信儿一到，家里当时就乱了营了，老爷和太太都昏过去了，小姐哭得像泪人一样。我们好不容易把老爷和太太叫醒了，又给他们吃了镇静药，小姐就劝老爷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跟您走，可是又走不成了。
怎么回事？
谁知道老爷一下子又变了卦了，他说他走就是要保住卢家一棵苗，现在剩他这土埋半截的人还走什么呢？不如一死了事。正在家里闹翻天的时候，日本宪兵就开进来了，他们一进来就把老爷一个人关在他的卧室里，老爷和他们喊，可他们听不懂，只有一个半语子翻译，他告诉老爷要老实的待在家里听候审理。一听这话，大太太又吓昏过去了，日本人就让我们丫鬟把大太太抬到他的卧房里，把所有的女眷也都赶到那个屋子里，不许乱走。哦，这真像天要塌下来了。小姐急得直哭，她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哦，您回来她还不知道呢，半语子翻译当时叫我，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。
好了，我都明白了。冬梅，你告诉小姐，我现在也必须马上离开哈尔滨，让他千万保重身体。乌云不会总压在头上的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您会回来接他吧？把他接走吗？
嗯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连你一同接走。
哦，那太好了，您放心吧。冬梅豁出性命也要保小姐越过千难万险。
嗯，那好，我现在写一个纸条。
是写给小姐的？
不，给老爷。我担心他老人家会在极端悲愤绝望中走上窄路，要鼓励老人家活着战斗下去。冬梅，你有办法把纸条传给老爷吗？
嗯，有，他们还让我们给老爷送茶送饭。
那我就写。嗯，冬梅啊，你现在帮我收拾几件随身穿的衣服装在皮箱里。
哎，
冬梅答应一声就奔忙起来。王一民走到写字台前，拿起纸笔，文不加点的奋笔直书起来。
叮叮。
这时窗外传来了汽车喇叭声，这声音就在院中，隐约还传来楼下房门的响动声。王一民的心里动了一下，但他顾不得去看，他要把想到的话 留给老人。王一鸣告诉老人，他们正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压迫老人低头，但他们绝不会轻易地下致命的毒手。老人应该利用这一点和他们斗争，这个斗争是中国民众所需要的。王一鸣就顺着这个意思迅疾地写下去。他还没有写完，楼梯忽然猛烈地响起来了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响得那么急，那么紧。这是谁呢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王一鸣惊愕地扔下笔，飞快地抓起没有写完的信，揉成一团，攥在手心里。这时候，冬梅已经跑到屋门前，她伏身在门上，手握着门插管，回头看着王一鸣，像在等待着命令。门外走廊上响起一个男人的喊声：“王老师，一鸣，你在哪儿啊？”
啊，
这是玉指一郎的声音。王一鸣立刻对冬梅一挥手：“快开门！”
哎，
门一开，还没等王一鸣招呼，玉指一郎就冲进来了。他神色惊慌，满头大汗，进门就扑向王一鸣：“
不好了，我叔叔亲自来找卢老先生谈话，他听说我把你领进来了，他马上大发雷霆，他还说我上了你的大当，说你是比魔鬼还凶狠的共产党要犯，哈尔滨中大的案件都有你的份儿，他立刻要下令逮捕你，我当他表示，说我要亲自把你送到他面前，他现在还在院子里等着你呢。”
说到这儿，玉指一郎向前紧走了两步。“
一鸣，我现在问你，你不经过前院能跑出去吗？你能跑就快跑。”
王一鸣异常激动地一把拉住玉指一郎：“我要是跑了，岂不要连累你吗？
哎，你不要这样说呀。”
玉指一郎一甩手，一跺脚：“
我是他独一无二的侄子，他能杀了我吗？现在是你，你能逃就快逃吧。”“
那好。”王一鸣对冬梅一挥手：“冬梅，你快去打开后楼门，虚掩上以后就在门外等我，我就去。”“
哎。”
冬梅答应了一声，一闪身跳出门外，噔噔噔的跑下楼去。王一鸣也以同样的速度跳向墙角，一伸手拉开放花盆的矮机，掀开一块地板牙子，从里边掏出几张纸和小册子往兜里塞。玉指一郎跟在王一鸣后面，急得直跺脚：“
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逃命啊，逃命要紧啊！”
王一鸣没有回答，直到他把应该拿走的文件掏完塞好以后，才猛然站起，一拉玉指一郎：“
走。”
王一鸣拉着玉指一郎冲出屋门，就往楼梯口跑。当他们俩刚一拐下折回式楼梯的下一段时，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停住了脚步。在他们下边，紧对着楼梯口，站着铁青脸的玉指雄一。只见他穿着中国式的长衫，手里却攥着一支美国勃朗宁新式小手枪。他的身后站着刀条脸的何二鬼子，还有两个日本宪兵。就在王一鸣和玉指一郎停住脚步的同时，玉指雄一用手枪指着王一鸣说话了：“
你就是王一鸣吗？”
王一鸣居高临下，横眉冷对：“
正是在下。” 我问你，你是用什么办法迷惑住我这书生气十足的侄子，使他认贼为友？说说。
玉指一郎和王一民并肩站在一起，激动地用中国话说着。
请您不要用侮辱性的语言谈论我和王老师中间的关系。我和他完全是道义上的朋友。过去我们是好朋友。今天当您用枪口对准他的时候，他仍然是我的好朋友。将来不要将来了。将来他要变成我的阶下死囚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怎样审判他，我要用他的鲜血洗清你这无稽的头脑。你现在给我下来。
玉指一郎不但没有下来，反倒往王一鸣身旁靠了一下。他用低而急促的声音在王一鸣耳边说了一句：你能跑吗？
能。
你多保重。王一鸣说完这句话猛地往后一跳，他的身后就是楼梯转折处的玻璃窗，这窗户离地也就那么一米多高，是半圆形的，花木小格里镶嵌着五颜六色的花玻璃。王一鸣一回身，纵身飞起一脚，哗啦，他踢碎了玻璃，又用双手一摁窗台，飞身跳了上去。就在王一鸣往后一跳的同时，下边的玉指雄一也挥着手枪高声喊起来：抓住他，哈呀哥！这两个日本宪兵从玉指雄一背后蹦出来，嚎叫着向楼梯上奔去。玉指一郎这时候却突然伸出双手，一把抓住一个日本兵，大叫了一声：哎！他猛一使劲儿，往下一推，扑通！那两个横冲直撞的日本宪兵都被推得仰面朝天倒了下去，接着又顺着楼梯咕噜到楼梯下边去了。这时候王一民已经跳上了窗台，他正要往下跳，玉指雄一一看大事不好，大叫了一声：你往哪里跳？他举起了手枪瞄向王一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见玉指一郎一个大步跳向窗台，他猛往王一民前边一站，举着双手刚喊了一声：别开！啪！玉指一郎那别开枪的枪字还没说出来，枪声就响了。这一枪正打在玉指一郎的胸口上，他一手捂着胸口，一手推着俯身在窗台上回身看着他的王一民。他圆睁着像要瞪裂一样的眼睛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一边推着王一民，一边说了一句：朋友，永别了。王一鸣看见玉指一郎被枪打中了，他悲愤中几乎忘记了要往窗外跳，现在被玉指一郎用力一推，他的手一滑，竟平着身子朝窗外跌落下去。这时候楼窗里的玉指一郎又用一只手抓住窗框，拼力支撑着要摔倒的身体，他面孔扭歪，呼吸急促，鲜血从他捂住前胸的手指缝里流下来了。玉指雄一在刹那间完全惊呆了，他张着嘴 直愣愣地望着被他打中的亲侄子。一直到玉置一郎胸口的血流出来，玉置雄一才大叫一声，扔掉手枪，像发疯一般奔向他的侄子。他绊倒在楼梯上，他手脚并用地往上爬。何占鳌忙跑过来，架着他扑到玉置一郎的身前。他抱住他的侄子，泪随声下地喊着一郎的名字。
一七六，一七六，一七六。
玉置雄一顿足疾首地责骂着自己。这时候，玉置一郎紧张地喘息着，他极度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句话：
おじさん、おじさん、もし私が死んだら、中国人の墓場に海でください。
玉置一郎生前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：叔叔，假如我死了，把我埋葬在中国人的墓地里。玉置一郎说完了这句话，身子就倒下去了。玉置雄一哭倒在他的身上，
一七六，一七六，一七六。
玉置雄一声泪俱下，无泪俱焚。他觉得愧对自己的亲侄子，更愧对他早年死去的哥哥，也就是玉置一郎的父亲。突然他抬起头来，抓王一民，哈呀哭！玉置雄一这一喊，日本宪兵们才想起来要去追赶王一民，他们叫喊着跑下楼梯，冲出了门外。